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主内的同工，愿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又给我们机会一起在他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语。现在求主亲自赐下圣灵来教导我们，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了解圣经，同时不单是了解，也能够潜移默化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然后把它行出来。我们现在所讲的题目呢，就是教会。教会是一个极大的题目，是我们被神所召聚的一批人，是属于神的新的选民，是众圣徒所集合而成的。那它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同时呢，它也是讲我们未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教会呢，是神的家，那教会呢，也是神的国，教会也为神做见证。好，那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教会到底是什么。那我们除了讲到教会呢，是神呼召的一批他所拯救的人聚在一起之外呢，教会呢也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呢，圣经提到基督的时候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就是指耶稣基督这一位宇宙的救赎者，神的儿子。另外一方面也是指基督和教会，就是我刚才讲的教会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那所以圣经把基督和教会呢算作一个奥秘的基督是一个奥秘的基督。奥秘的基督呢，就是说必须你得到神的启示，你才能够认识了解这个真理。那基督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奥秘的基督的这个头。那教会就是这个奥秘基督的身体。那这两者联合起来呢，那就是一位叫奥秘的基督，是外人不能了解的。我以前讲过奥秘跟秘密的分别呢，秘密是我不跟你讲，我跟你讲了你就明白了。但是奥秘呢，是若不是圣灵启示呢，神自己启示呢，你不可能了解的。好，那所以在一切的时间，一切的空间之内，所有得救的人加起来都是归在这个奥秘的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是所有从亚伯拉罕开始到现在，全世界各族各方各地的基督徒加起来，就是在这个奥秘的基督身体。好，都是属这个奥秘的基督的身体的。那所以就着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来说呢，我们是互相作为肢体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告诉我们的，我们是互为肢体。那就着我们全体来讲呢，我们就是基督奥秘的身体。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呢，都是基督的这个身体的一部分。身体是整体的，但是我们是身体中的各个的一部分。好，那下面我们要再认识一个更难以呢用人的概念了解的真理，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也就是基督的配偶，用现在的话就是基督的新娘。那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2到23节的劝勉里面呢，他就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配偶。好，那这个启示呢，主要就告诉我们，教会从哪里来呢？是从基督来的，而且最后呢，也归于基督。就如同呢，当初在伊甸园里，神造了亚当，然后呢，再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 那所以亚当看到夏娃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夏娃出自于哪里呢？上帝不是用另外的泥土来造的夏娃，乃是用亚当的肋骨。所以呢，夏娃是出自于亚当，那最后呢，也归于谁？归于亚当。所以上帝造了夏娃之后，把它归给亚当。所以亚当他就很清楚说，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的骨肉。好，那圣经的头一对夫妇是亚当跟夏娃，那这个就描绘了一幅基督和教会的图画。从神的创造来看呢，神不是同时造男造女，神乃是先造了一个男人，然后再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讲得非常清楚啊，神就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当神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呢，然后呢也造了亚当，然后把他放在伊甸园里，让他管理伊甸园的一切。那亚当呢，在伊甸园里除了这个花草树木，伊甸园里所有的鸟兽啊、牲畜还有河里这些鱼，神都带到亚当面前。那亚当呢就给他们一一起名字，但是亚当呢他没有遇到配偶帮助他，这是创世纪第二章二十节。亚当看到一切神所造的鸟兽牲畜，这些并不是亚当的配偶，也不是来帮助他的，是让他来管理的。那所以亚当他非常渴望得着一个配偶可以跟他相配，但是他在鸟兽牲畜中呢，他找不到一个与他相配的。那为了要产生和他相配的这个伴侣，神就使他沉睡，创世纪二十章二十一节，然后就取了他的一根肋骨，然后用这根肋骨就造了一个女人，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那名叫夏娃啊。那夏娃呢，她在生命、在性情、在形状上呢都和亚当一样的，所以她能做亚当的配偶。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那亚当呢他就宣告了，那圣经上说呢，就是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好，那我们如果照着这个原文呢，它比较贴近的意思哈，就说亚当说啊，这真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好，那所以真是，而且他有一个这一次的这种意念在里面，就是亚当之前看了这些鸟啊、兽啊、牲畜啊，他都不觉得，在这一次他真的看到夏娃的时候，他真的知道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亚当最终呢，他找到了一位能和他相配的，做他帮助的这一个伴侣。好，那创世纪呢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呢，那就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就指明男人和他的妻子是一体啊，一体，这个体还是指着肉身了哈，那当然也是指着在心灵里面，在各方面哈，但他主要还是指着在肉身上，是从一个肉身的身体呢而分成两个的。那所以丈夫跟妻子是一个完整的两半啊，两半，这两半合在一起就完整了。所以我们常常在找伴侣的时候说，我希望找到我的另外那一半啊。好，那这正是基督和教会的一幅非常奇妙的图画。那亚当跟夏娃呢，他们有同样的生命，同样的性情，所以他们预表了基督和教会有同样的生命跟性情。那亚当跟夏娃有相同的形象，他们在身体上相似，那所以指出教会 和基督也有相同的形象，相同的身体。那这个是奥秘哈，我盼望圣灵在你的心里啊，为你做一个凭据，让你清楚的知道，教会就是基督的配偶，也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迎娶教会，会来接教会。好，那第五点呢，就是教会呢，它是一个宇宙的新人。在以弗所书呢第二章十五节，他告诉我们呢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真理哈。我们现在就一起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呢，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在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律法呢的规条是使人跟人之间呢是有隔阂的。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他不单把我们的罪除掉，把我们的旧人钉死，把魔鬼的毁坏，并且把律法上那些叫人分开的规条呢就都废掉了。那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律法上的这些规条，那就把两下啊，这里讲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两下当时是指着犹太人信主的基督徒和外邦人信主的这些基督徒啊，都在基督他自己里面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新人。那我们用比较啊现在明白的话，就是神再一次的把他创造成一个宇宙间的新人。那这是神在宇宙中呢新创造，一个新造啊。那旧造呢，旧造是当然在亚当里面呢啊，神从来没有将他的性情做到什么受造物里面啊，是神是照着他自己的样式跟形象造进去的啊。那连人我们也知道，但是在神创造一个新造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那我们接受了谁？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把神的性情生命就怎么样呢，就造到我们里面来了。那这个呢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就是我们开始像谁的形象了呢？我们开始像主耶稣的形象了啊，主耶稣的形象。那主耶稣的性情，神的性情，那就做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我们里面呢本来有人的性情，那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呢，我们也得到什么？得到主耶稣的性情，也得到神的性情，那也进到我们里面来了。那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新造，是一个新人。那这个新人呢，就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所说的，是一个身体。那因此新人就是基督的身体，那这就是教会，那是神的新造，是新的创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造的人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新的创造，新的被造啊。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重在哪里呢？重在生命啊。而教会是宇宙的新人，那重在哪里呢？重在我们人的这个人的位，就是位置的位哈，人位就是人的这个位格啊，我们人的这个位格。好， 那所以身体如果没有生命，那就不是身体了。如果生命离开了，那叫什么？有人管它叫大体，其实就是尸体了。所以身体没有了生命，就变成尸体，不是一块大体了。但是呢，当这一个呢，身体要有行动的时候，那却是呢，不是由生命出来的，不是由神的生命出来的，乃是由人的自己的意思出来的。好，那这一个行动呢，那就是还没有得救的。那么得救的人以后呢，我们身体要有什么行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追寻，我们要做这件事，我们要有个行动，到底这个行动从哪里来？一定要从神的生命来，从神的旨意来，从神的意思，是出于神的生命，而不是我们人自己来做主啊。所以那个自己做主的，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就叫那个老我了啊，老我在这里在做主。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新我，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是在新人里面，所以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什么？做我们这个新我的这一个位置。所以这一个位置我们是让耶稣基督来做主，不是我们自己那个老我在做主了。那所以罗马书呢15:6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一心一口的来荣耀神。而且哥林多前书1:10说，我们也能说一样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哈，只要是真的一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大家在一起在教会里面，大家灵里面都向着主的时候，都把老我放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心一个口了，一心一口的荣耀神。同时大家说的话呢也是一样的话啊，不会呢你是你的意思，我是我的意思，因为我们都说出神的意思来。所以将来在天家啊，在神的国里面绝对没有分裂的问题啊，也没有彼此争论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合而为一，然后都在一喜一灵，在一神里面哈。那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这个新的人里面，我们彼此呢作为肢体，所以要一心一口的荣耀神。那我们众人就必须让基督来做我们的人的这一个主啊，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也称为叫人位。我们不以自己来为我们自己人的位置了，那因此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个新人的生活。好，那么现在进到这个第6点啊，就是教会呢，它是神的家，也是神的居所。这个提摩太前书3:15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提摩太前书3:15，保罗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旧约里的帐幕和圣殿都称为神的家。好，旧约里的帐幕跟圣殿呢，这是教会的预表。家这个词哈，我们看无论它是在原文里面或是在中文里面，它都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是指家里的人啊，讲我们家。那一方面呢是指居所，就是我居住的地方，说这是我家。那因此呢，教会是神的家，那就表明教会一方面它是神的家人，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神的居所。好，我们现在先看看神的家人呢，那教会是由什么构成的呢？由我们一般信主的人，那信主的人又称为信徒，信徒就是神的儿女，是由神所生的啊。 好，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相信他的，就是相信耶稣的，他们就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呢，是重生，重生是从神生的，从神再生一次，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为神所生，所以我们有神的生命，也有神的性情，因此我们就成了神家里的人啊，跟神是一家人了。这是以弗所书呢第二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是神的家人，那神的这些家人大家合起来就是神的家，那这个家呢也就是神的居所。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呢，神他生了我们，然后呢我们有了他的生命跟性情，那神是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众儿女。所以我们说回到教会就是回到神的家。那除此之外呢，教会也是神的居所，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是使神能够安居在其中，并且将他自己呢寄托在其中的。所以呢教会是神的居所。我们现在看一下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呢，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今天神住在哪里？神借着圣灵居住在教会里面，居住在我们里面。那所以在这个居所里面，神可以来生活，来行动，来完成他的心意，来满足他的心愿。所以教会呢是神的居所，他是教会的大家长。大家长的意思要什么？我们教会就是去执行。所以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好，那家呢也是一个人彰显自己最好的地方。所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的家呢就最能把你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家就可以认出那个人，因为呢家是人的一个彰显。教会呢是神的家，那也是神在地上呢把他自己彰显出来的地方。那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呢给我们看见，教会呢是神在肉身的显现。神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安家得到安息之所，神还要在教会里面来彰显他自己，神要在教会里面实行他的新约的整个的计划，来发表他的心意，来彰显他的荣美。那他一切的所事所做跟所要得着的都要在教会这个家里面彰显出来。好，那教会呢除了是神的家，神的居所之外，教会呢也是神的国。以弗所书呢第二章十九节呢告诉我们说呢，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那我们看见呢所有的信徒包括犹太人外邦人都是神国的子民，都是神家里的亲人，我们彼此是亲人。那这让我们看见教会不仅是神的家，也是神的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都指明教会呢就是神的国。一个人得着重生，那就升到神的家里面了， 那他也等于是进入到神的国里了。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哈，人借着水跟圣灵呢，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国里面。那神在他的家里，在神的国里面，神是大家长，神是主人，神是坐着为王的。那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国里面，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过着什么呢？过着公义、和平和圣灵中喜乐的生活。那这也就是活在神国里的一个最实际的表现。这是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那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我们要为教会呢劳苦工作啊，这就是为神的国来劳苦来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我们就是为神的国而活。教会是神的国，教会是神的家，这是指着生命跟享受啊。家庭就是指着你出生在这个家里，这个家就是你的整个生命的一个享受。那教会是神的国呢，是指着权利和义务的问题，就是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我们当一个国民，我们有我们当享的权利，也有当尽的义务，好使我们今世呢可以受到操练，以免呢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失掉赏赐而受到惩治啊。就是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对于我们他家里的人，他国里的人，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五十一节里面呢，然后呢到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里面呢，这个都是我们熟的那个恶仆啊，跟忠心的仆人，还有呢那个三个领受银子的仆人，那些都是属于神的人，但是有的忠心，有的作恶，结果呢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有的要得赏赐，有的要受到惩罚。好，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到十五也告诉我们，有基督的审判台，是对着我们得救的基督徒要做。你在这一生里面到底是作恶还是作善的一个审判。
我要接你去那男子里，与君同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